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26号，星期天，祝您周日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十分钟的新闻。今天的时事评论跟您分享的是，当迫害好人成为一种职业。然后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他在寒风的街头呼唤一盆火炉的善良。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要告诉您，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1月23日，中共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出自焚假案，抹黑法轮功，控制媒体全面炒作，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但是这份自焚录像却是破绽百出。首先，女主角被当场灭口。从中央电视台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刘春玲并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重物击中头部倒地而死。第二，烧不坏的塑料瓶。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中显示，男子王敬东浑身烧黑，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温下却是翠绿如新。第三，切开了气管还能唱歌。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4天，带着插管，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并且还能当场唱歌。我们都知道，烧伤病人最怕感染，应该是无菌隔离。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地采访病床上的小女孩刘思颖。第四，谁是真正的拍摄者呢？真正的自焚本应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录像节目中，却有大量远景、近景和特写镜头，还可以看到一个背着摄影包的男子，在广场上的军警人员中自由行走进行拍摄。以上种种可以看出，中共是这场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面对证据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接着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非人折磨，吉林七旬刘淑琴含冤离世；家里开庭，车里宣判；山东孙静被诬判8年；曾陷冤狱2年半，甘肃吕丰梅又被诬判3年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扶余市肖家镇法轮功学员刘淑琴女士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功，遭黑嘴子劳教所、洗脑班、看守所等处非人折磨，身体曾被暴打得像锅铁一样的黑，常年的骚扰、非法关押迫害，致使刘淑琴的心灵、身体都受到极大的伤害。2021年5月6号，刘淑琴出现脑出血症状，含冤离世，终年70多岁。刘淑琴曾患有12指肠球部溃疡等消化系统疾病，从20几岁开始就只能吃很少的饭，饿得很难受，吃药也不管用。由于长期生活在病痛中，整天抑郁寡欢，心情烦躁，总和家人发火吵架，生活得很苦很累。40多岁时，刘淑琴又得了腰椎盘突出，病魔使她丧失了劳动能力。1996年，刘淑琴有幸得法，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修炼不长时间，她的身体快速康复，各种病痛不翼而飞，身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每天快乐地生活着。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刘淑琴因为继续坚定修炼，遭中共当局迫害。2002年4月，刘淑琴被非法关押在扶余市看守所，期间她出现了脑血栓的症状，说不出话，警察把她送医院检查出脑出血，警察怕担责任偷偷溜走，把刘淑琴留在医院，家属把她接回家，回家后刘淑琴通过练功身体恢复正常。2002年8月，刘淑琴因为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非法判劳教一年，被劫持到长春黑嘴子劳教所。由于刘淑琴不放弃修炼，狱警逼迫她写所谓的决裂书，她拒绝，遭到恶人群殴暴打，刘淑琴被打倒，昏迷在暖气片上。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威海市法轮功学员孙静女士经营一家充气船公司，公司有30多位员工。2021年1月6号，孙静在家门口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区分局温泉镇派出所国保大队警察非法闯入孙静的住处及工厂，非法查抄她的家和工厂。警察抢劫了孙静很多私人物品，她的工人受到恐吓，工人的手机全部被没收，不让接电话。工人去卫生间、吃饭都有警察跟着，从早上八点一直到天黑了，还不让工人走。孙静和不修炼的姐姐及三名工人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非法审讯扣留，也被非法抄家。孙静和她姐姐一起被关进荣成市看守所。进看守所之前，孙静被检查身体，护士用电子血压仪量了三次，都是200多。最后，为了达到让孙静能进看守所的目的，警察指使护士用手动血压仪测量，最后造假，将血压写成190。孙静被送到荣成市看守所迫害。孙静先被隔离两个月后，又被转到文登区看守所关押，后因看守所环境恶劣，导致血压升高。3月21号，孙静被以取保候审形式放回家。12月3号，孙静在家中被法院非法视频开庭。四天后，孙静被警察拉到荣成法院。由于孙静血压升高，下不了车。在车上，荣成法院人员宣读发放判决书，孙静被枉判八年。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2月，甘肃省敦煌市法轮功学员吕风梅女士被当地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吕风梅被非法关押到敦煌市看守所。8月11号，吕风梅被法院枉判三年半，勒索罚金5000元。12月21号，吕风梅被截入兰州市女子监狱。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吕风梅曾经被当局冤狱迫害。2007年4月，吕风梅被当地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阿克塞县看守所。6个月后，吕风梅被阿克塞县法院非法判刑2年半。 中共颠倒是非善恶，各级司法机关对法轮功学员不讲法律，警察抓捕、入室抢劫、勒索钱财，甚至检察院、法院捏造罪证、沆瀣遗弃、罗织罪名构陷，对广大法轮功学员和家庭造成了重大伤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台湾宜兰县议会通过决议，支持反活摘世界宣言；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恭贺师尊新年快乐；新年将临，美国洛杉矶法轮功学员恭贺师父新年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24号，台湾宜兰县议会跨党派议员通过决议，支持反活摘器官之世界宣言，以谴责中共活摘器官暴行，促请中央制定法律，以刑事惩罚活摘器官的罪行。今年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欧美亚洲的五个非政府组织联合举办打击及防治活摘器官之世界峰会，发布反活摘器官之世界宣言，呼吁全人类联署支持，共同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暴行。宜兰县议员杨顺木议员则指出，中共罪行令人发指，是全人类的耻辱，希望透过揭露来遏制这种没有人性的行径，去恶扬善，发扬传统根本的伦理道德。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2号，新年即将到来之际，纽约法轮功学员齐聚法拉盛凯西纳走廊公园，怀着感恩的心，双手合十，齐声恭贺师父新年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功学员中有修炼20多年的老学员，也有刚刚入门的新学员，他们沐浴在大法的洪恩中。今年57岁的夏女士说，她在学练法轮功之前浑身是病，医生曾说她活不过40岁。她还曾患有习惯性流产，打保胎针也保不住。1994年初，她学法轮功后，同年底就生了一个胖儿子。夏女士说，她所有的亲友对此都啧啧称奇，是学了大法才有了我现在美好的家庭。法轮功学员希望民众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都能平安度过劫难。2022年新年将临，美国洛杉矶法轮功学员齐聚加州城县，在方泉谷市平方英里地区公园草坪上，学员们双手合十，齐颂洛杉矶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来自波兰，现定居美国的波普拉瓦，5年多前听说法轮功，但在2个月前才开始修炼。他回顾自己在学练功法时的美妙感受说，修炼后我感到非常轻松，而且做事情很顺利。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881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当迫害好人成为一种职业。
请听时事评论。当迫害好人成为一种职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8日。中共迫害法轮功持续至今22年了。人们对于早期铺天盖地的大批判也渐渐淡忘。
一些海外法轮功学员的大陆亲戚朋友会劝说，回来看看吧，哪里还有迫害，宣传上都没有提了。迫害真的没有了吗？据明慧网最近报道，2021年上半年获知9470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诬判，分布于中国大陆的264个城市。可见中共仍然还在继续迫害法轮功，即使是在疫情期间也没有停止。这场迫害是以文革式的运动形式开始的，从中共央视焦点访谈就可见一斑。1999年7月21日到8月31日的42天就播出了30集污蔑诽谤法轮功的造谣节目，后来对法轮功的迫害转入了地下，通过610办公室建立了一整套系统性迫害机制。610办公室是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设立的，因为成立于1999年6月10日而得名。610办公室这一套系统其实就是类似于希特勒的盖世太保，专门迫害无辜善良的人。作为职业化的迫害机构，610办公室直接针对法轮功学员下手，又严厉管控媒体和信息流通。如果不是法轮功学员或者家属，外界就很难知道迫害在继续了。外界越不知道，中共越是肆无忌惮，犯下的罪恶也就越是难以置信。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是迫害元凶江泽民当初对610办公室的动员令。多年来，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所犯下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其中最大恶行之一便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06年3月，知情人在良心驱使下曝光中共在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据调查，这一罪恶实际上早在2000年就开始了。中国器官移植市场从2000年之后爆炸性增长，窜升为世界最大的器官移植旅游国，与迫害法轮功在时间上重叠并非巧合。随之，中共国的器官移植成为了迫害法轮功中职业化的一环。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医生呢？看看那些专家都是什么样的人。中国最大的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沈忠阳，在1999年迫害一开始就跳出来批判法轮功，恶毒攻击法轮功创始人。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原院长、移植中心主任郑树森是浙江省反某教协会副会长，冲在抹黑法轮功的第一线。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曾经叫嚣，反对法轮功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对一小撮的反动骨干绝不能心慈手软。这些绝不心慈手软的所谓专家都是移植大户，在他们手里被谎言妖魔化后的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连死刑犯都不如。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既配合了中共迫害法轮功政策，捞到了政治资本，同时又是无本之利，名利双收，赚得盆满钵满。中共的仇恨宣传和邪恶的党性让很多所谓的专家在私欲面前泯灭了人性。除了肉体上消灭，610办公室的另一职业就是通过强制转化的洗脑班，试图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真善忍。明慧网整理出来的不完全统计的洗脑班名单就多达3600个，实际应该是远远超过这个数字，遍布全中国大大小小地区，把一批又一批的法轮功学员强制哄骗绑架进去，强迫写决裂书、保证书、悔过书，不写就劳教、判刑、酷刑折磨。同时610办公室还不定期举办强制转化的所谓经验交流会，把逼迫放弃信仰真善忍当成了工作。其中最残酷的转化酷刑方法之一就是无限制的剥夺睡眠，让人精神崩溃还不见伤痕。据一份2014年山东省滨州市委610办公室的招聘简章，简章中要求是中共党员28岁以下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多数被招进来的人先是被灌输了对法轮功的栽赃陷害的谎言，然后以官职的升迁和丰厚的奖励做诱饵，于是很多人就自甘堕落，把良心人性置于脑后，甘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工具。南京鼓楼区610办公室主任程东晓就是以洗脑为生，一干十几年。他曾经评价中共的洗脑体系是国家化，并且还以此自豪。可见程东晓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被中共洗脑而走在邪恶的不归之路的一个典型。610办公室的活动还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甚至连小学生都不放过。2017年12月6日，山东省委610办公室、市委610办公室、县委610办公室伙同当地领导到莒县第三实验小学检查工作，把栽赃陷害法轮功的谎言强行灌输给小学生。同时，中共在海外也从未停止骚扰。一份中共公安部和国安部联合发布的任命书就是佐证。这份任命书显示，新任命的中共海外特务头子吴秀华于今年4月进入墨西哥，检疫隔离2至3周之后潜入美国，现在已身在美国，目的就是要在美国打击迫害法轮功。因此中共给吴秀华的职位名称就是所谓的打法，打击法轮功北美工作处主任。610办公室还定期搞全国范围的专项打击活动，比如多年来对法轮功学员搞的所谓的教育转化决战，还有2017至2020年搞的敲门行动，2020年至今的清零行动等等，不间断地对法轮功打压迫害，加大力度，都是要挤压法轮功学员的生存空间，强行洗脑转化。但是中共的迫害注定是失败的，刚才提到的南京鼓楼区610主任程东晓也坦诚说，改变信仰，改变灵魂很难。海外媒体大纪元近期获得了一份2021年1月26日辽宁省丹东市新东街道的内部文件，称丹东市新东街道法轮功未转化人员较多，压力较大，需要街道政法委认清面临的挑战。原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山姆·布朗巴克说，中共向信仰开战，这是一场他们赢不了的战争。灵魂比政府强大，一个人的信念比企图压迫他们的人更坚强。迫害法轮功的系统机制仍然存在，迫害仍在继续，只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包括迫害机制里的人，尽快了解真相，才能帮助中国人，帮助法轮功学员结束这场摧毁道德根基的邪恶迫害。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与您分享景点讲真相的小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面是发生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下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2019年的11月份游客很多，一位法轮功女学员给一个旅游团讲真相，大家都在注意听着，也有左三退的。这时前面走过来一位身高有1米89左右很胖的粗壮男子，这位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也在注意听。真相讲完后，学员问他说，这位先生， 相信您已经听明白真相了。那您是党员吗？最起码戴过红领巾吧。送给你一个化名，把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贡献生命的誓言退了好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马列的子孙，保个平安好吗？话音刚落，这位先生瞪大眼睛，嘴使劲闭着，两腮鼓鼓的，挺着脖子，弯下腰，使足劲儿向这位女学员脸上啪喷吐一口，发出的声音就像是气球爆开那么响，一口吐沫全喷到学员脸上。整个团的游客都转向这边，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声音都会吓一跳，但瞬间这位学员稳住心神，提醒自己，我是大法弟子，用袖子大概的向上扶了一下，脑海里出现师父写的一句诗。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说，除恶只当把臣服。这吐沫什么也不是。只见学员笑着对这位先生说，啊，对不起，是我不好，我讲这么多没让你听明白，没关系，希望再有其他人劝您三退保平安，你一定要退啊，是为您好。这时这位男子仰着头似笑非笑，斜眼站那儿不动地瞅着学员，学员没在意，跟其他人继续讲真相。很多人向这位学员这边走来，有个人竖起大拇指说，佩服佩服法轮功。有人说，你不用多讲了，我们都听明白了，你给我个名字就行。大家就像排着队等着三退一样，讲一个退一个，二三十人都退了。这时那位粗壮男子从学员身边走过去，谁也不看的大声地说，法轮功厉害，共产党完了。大家看看他，再看看学员，会意地笑了。其实人明白的那一面什么都知道，法轮功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让弟子正念正行，使这么多的人都能三退得救，这是善的能量得到的回报。
石银雪带着才出生几个月的女儿，只身前往县城营救自己的丈夫。来到县城几个月了，积蓄也花得差不多了，但是她却连见上丈夫一面都还不行。而跟着婆婆在家的两岁儿子，不知道是否跟之前一样，哭闹着要找爸爸妈妈。这时候的石银雪该怎么办才好呢？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他在寒风的街头呼唤一盆火炉的善良。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接下来，一位怀抱几个月吃奶小娃的女子石银雪，将从哈尔滨的冰天雪地走到我们面前。
2009年1月，石银雪的丈夫季宝山刚刚从山上捡柴回家，从两辆小车上下来一群人，正在院里还不知怎么回事的季宝山就让这帮人给强行扣上手铐和脚镣。紧接着这些人进屋四处搜刮，粗暴的动作让家中两岁大的儿子吓得哇哇大哭。儿子的哭声大的把邻居都给引来了，急急忙忙闻声赶来的邻居正想安慰大哭的孩子时，却迎来大声的呵斥，邻居就在陌生人的骂声中给轰了出去。原来这辆车是公安局与国保大队的人，警察们在孩子的哭闹声中疯狂地翻箱倒柜，折腾了三个多小时，他们陆陆续续地把这家的电脑、手机、音响等数量不一的东西都搬走了，还有这家的卫星接收大锅给拆了，甚至连家中的电线和书都给拿走了。然而从进门到带走这一家各式的财物，这些警察没有出示过任何法律文件，也没有开具任何物品清单，石银雪连家里被拿走了多少东西都不清楚。当这些人拖着丈夫季宝山要上车时，石银雪想冲上前阻拦，却被死死地拽住胳膊不让动。石银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丈夫季宝山不住地对着强拉他的人说，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随便抓人，警察执法犯法，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季宝山与石银雪两夫妇住在哈尔滨方正县大罗密镇，儿子当时才两岁，小女儿更才出生只有两个月，平时靠季宝山打些零工赚钱养家，生活虽然清贫些，但季宝山与石银雪夫妻俩感情非常融洽。当季宝山被强行带走后，石银雪一家的生活立刻就出现了危机。不知道丈夫季宝山被带到哪儿了，也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如何。两天后，石银雪决定将两岁的儿子托婆母照看，自己则带着简单的行李以及家里仅有的积蓄，只身抱着两个月大还得喂奶的女儿，顶着一月的酷寒到方正县县城里去找人。石银雪费尽周折，好不容易才到了方正县公安局，然而公安局里的人却忽悠着他，今天说需要这个条件，明天需要那个手续，连续几天石银雪要见上丈夫季宝山一面竟然都不可得。对石银雪来说，在县里吃住都很昂贵，但是因为迟迟见不到丈夫，她只能窘迫地咬牙紧撑，独自面对公安局不合理的百般刁难、白眼，甚至是恐吓。而此时在婆母家中的儿子却因为从未曾离开过父母身边，连日的哭闹，用他幼小还表达不全的话语让奶奶领他去找爸爸、找妈妈，以及去找他那位小小的才出生不久的妹妹。石银雪这个两岁大的儿子经常是晚上哭着睡着了，然后又哭着醒来，不愿吃东西的他脸色是逐渐发黄。石银雪待了六七天后，一直拒绝石银雪会见季宝山的国保大队长卢统金告诉他说，只要石银雪配合他们让季宝山转化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就答应让他会见自己的丈夫。原来季宝山被抓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坏事，而是因为他练法轮功。又过了两天，已经是腊月26日，公安局怕影响不好 就强行把石岩雪及孩子给挟持回家去。无奈中回到家的石岩雪一进屋，只觉得屋里寒气逼人，家中已经让警察折腾得破烂不堪，一片狼藉。而一直哭闹睡不好吃不下的两岁儿子，在看到妈妈后一下子就冲进石岩雪的怀里，两只小手紧紧地抓住了石岩雪，久久不肯放手。丈夫的命运未卜，孩子年幼，石岩雪的处境堪忧。而此时公婆家养的鸡和鹅却又被偷了，而平常他们就依赖着卖些鸡蛋鹅蛋来过活的呀。幸好邻居街坊们知道他们一家的不幸遭遇，纷纷前来协助石岩雪。他们不仅带来了接济的物资，还帮忙劈柴取暖，帮助他们家熬过了这个年关。因为石岩雪与丈夫纪宝山是一对善良的夫妻，平日里善待周围的人，所以在村子里的人缘特别好。而村民们的善心与慷慨，让石岩雪一家在寒雪日里也有了一盆小火炉，在这个难挨的严冬里也感受到了温暖。这盆火炉虽小，对石岩雪却是意义重大。后来街坊邻居为正义挺身而出的勇气更是出乎石岩雪的意料。大年初四，石岩雪又启程上县里营救丈夫，而街坊邻居眼见着纪宝山与石岩雪这一家的情况，他们知道这对小夫妻都是很善良的人，是好人，没做坏事，所以对他们家的遭遇都是愤愤不平的。于是就在大年初九那天，十几个村民仗义地集体到县里向国保大队要求放人，但国保大队拒绝了。后来更又有40多人集体签名要求无罪释放纪宝山。虽然国保大队依然不顾民意，继续非法关押着纪宝山，但乡亲们的正义之举就像新年的那盆炉火，带给石岩雪莫大的温暖。石岩雪在县里没间断地向国保要人，而国保大队却扬言纪宝山不写保证放弃修炼法轮功就不放人。原来国保大队单纯只是为了不让纪宝山练功才关着他。于是石岩雪不得不从国保大队一直往上找到了公安局局长、副局长，他去法院，他甚至找到县政府要求释放纪宝山，却都没有结果。为了营救丈夫，长期待在县里，即使石岩雪住在最便宜、条件最差的旅店，却也让原本经济就不富裕的他更为窘迫不堪。他有时被迫一天只能吃一顿饭，却又因此导致营养不足而奶水不够。襁褓中的小女儿因此没奶可喝而饿得直哭时，更不能奢望去买奶粉了。这该怎么办才好呢？窘迫而困顿的石岩雪想着自己年幼的儿子，在家中不知是不是跟之前一样的哭闹的想念着自己以及父亲与妹妹，他应该回家去照顾儿子，安顿饿得直哭的小女儿吗？可是他的丈夫纪宝山坚持修炼法轮功，至今仍被关押在公安局里，他的情况是如何了？他人还好吗？有没有遭受什么酷刑？为了让纪宝山放弃修炼，警察是不是对他施加了什么折磨？石岩雪的担忧是有理由的。纪宝山原本有三兄弟，他大哥在25岁时就因为心肌炎去世了，当时纪宝山的弟弟纪宝海也得了心肌炎， 因此年轻的纪宝海心理负担很大，害怕自己会像大哥一样年纪轻轻的就因为心肌炎而去世。幸好纪宝山当时刚练了法轮功，肺结核好了，于是他推荐弟弟纪宝海也练。纪宝海练功后果然心肌炎也好了，兄弟俩因此很珍惜能够修炼法轮功。然而当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后，弟弟纪宝海却因此而多次被抓捕，他经历了许多的酷刑与折磨。为了摆脱公安部门违法的酷刑迫害与不公的对待，纪宝山的弟弟纪宝海不得不离家，在外流离失所。而石音雪自己亲妹妹的境遇则更为凄惨，她妹妹因为上天安门讲句法轮大法好，2001年就在监狱里被迫害折磨，导致精神异常。所以当石音雪迟迟无法得知丈夫的现况，她为自己丈夫的处境格外忧心。听众朋友，如果你是石音雪的话，你会怎么做呢？四月里，哈尔滨方正县的大街上依然吹着寒风，却有一个女人抱着一个还在吃奶的几个月大的婴儿，孤单地坐在街边。路人经过这对母女时，惊讶地说着：“这么冷的天，怎么抱个孩子在这儿啊？”其他路人也看见了，他们一边靠前，一边说着：“我看看，哎呀，一定是有冤吧。”这个坐在街边的女人就是石银雪。原来为了能在县里继续营救丈夫，营养不良的石银雪一咬牙做了个决定，她找了一块黄布，并在黄布上写了自己的遭遇，然后拿了张凳子坐在方正县吹着寒风的街边上。路人看见黄布上面写着大大的求助两个字，底下则是密密麻麻的小字，上面写着：“我丈夫纪宝山是个好人，因为信仰法轮功，身体病好了，家庭和睦了，却被方正国宝非法关押，现已100多天了。我去国宝法院要人，他们互相推诿。我因家境贫寒，无经济来源，两个孩子又小，希望各界人士帮我们渡过难关，让我丈夫能早日回家抚养孩子和两位老人，感谢善良的人们给予我们的帮助。”公安局知道自己的作为不得民心，对石音雪上街求助的事情很在意。他停在街头时，公安局便衣就在他的摊位旁监视，他抱着孩子走动时，便衣就在他后面盯梢。有一天，国宝大队队长卢统金率领警察在街上找到石银雪，让他上公安局去。石银雪还以为丈夫的事情有了转机，没想到到了公安局，卢统金却是威胁石银雪说要把他的孩子找个地方把石银雪拘留。最后是警察强行开车把石银雪载回家，还把石银雪的凳子以及那块求助的黄布给没收了。然而几天后，石银雪又回到方正县的大街上，因为她不能弃丈夫不顾，她要上街诉说事情的原委与真相，呼唤所有路过人们善良的回应。 大街上路过的人听着石英雪说着，纪宝山年纪轻轻时就得了肺结核，浑身无力，没法干活。1996年开始练法轮功后，他的肺结核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不觉的就好了，身体健康，浑身有力气了。不论是家里的活还是出门在外打工，纪宝山都不挑不拣，重活也主动干，200多斤的麻袋都能一个人背。来往的路人看着黄布上的字，听着石英雪说，自己的丈夫纪宝山没做坏事，是个好人，村里的人都是证人。但是国保大队却强行关押了他，说让纪宝山写不练功的保证书才放人。警察不管纪宝山有没有做坏事，只管不让他练功，更不管他不练功病又犯了怎么办。围观的人群里，很多人都同情石英雪，有的说现在杀人放火公安局不管，专管好人，告他去，往上告，上北京告他去。有一次国保大队的副队长强迫石英雪收摊，并说我正式逮捕你，跟我上公安局吧。然而石英雪却理直气壮地回应副队长说道，我被你们迫害的都要饭了，难道我要饭的权利都没有了吗？他毫不畏惧地接着说，你们口说创建和谐社会，这是和谐社会吗？哪儿看出和谐了？围观的群众看着警察如此欺负弱女子，非常气愤。然而石英雪在街上呼吁营救，祈求着路人们的善良时，她襁褓中的小女儿却发烧了。在没有条件及时治疗的情况下，孩子烧成了肺炎，呼吸困难，嘴唇青紫，出现生命危险。事态紧急，在城里举目无亲的石英雪抱着女儿上了国保大队。她跟警察说明孩子的情况，表明希望借500块钱让孩子治病，等丈夫回家后她就能还钱了。而大队长卢统金见是石英雪来了，却把门锁上不让她进屋。石英雪抱着孩子在门外等了20多分钟后，卢统金终于开门，借给了石英雪100元。然而当石英雪隔天再次前往国保大队借钱给女儿今天看病时，却给大骂的轰了出来，她的东西也给扔了出来。原来这几个月来警察一直不让石英雪见纪宝山，但是法院却早在4月中旬就对纪宝山偷偷地进行了秘密庭审，庭审后纪宝山不服，要求上诉。而就在石英雪被轰出来的前一天，纪宝山的上诉被驳回了。正常的审判是需要通知家属的，但在县里日夜交涉的石英雪却一点儿也不知情。石英雪一家人是在一个多月后的6月16号县公安局通知给纪宝山送衣物和生活必需用品，说是要给纪宝山挪一挪地方。直到那时他们才知道纪宝山已经被诬判了5年，准备送呼兰监狱。听众朋友，我们不禁怀疑，如果对纪宝山的审判是一件堂堂正正的事情，法院为何不敢循正常程序，非得这么偷偷摸摸违法的进行的呢？当石英雪带着婆婆和两个孩子给丈夫送衣物到了看守所，映入他们眼帘的竟是已经直不起腰的纪宝山。不到半年，健康的纪宝山人竟然已经完全变了个样。原来在公安局里，为了让纪宝山放弃修炼法轮功，国保大队对他进行酷刑迫害和非人性的折磨。在没有条件继续练功的情况下，以前的肺结核又复发了。那时纪宝山说自己已经吃不进饭，这其中从绑架纪宝山时就特别凶恶的警察王林春 对纪宝山折磨得特别卖劲。隔天，当纪宝山被移送到呼兰监狱时，石英雪找上了警察王林春，质问他为什么执法犯法，酷刑折磨纪宝山。石英雪义正辞严地告诉王林春，要承担因此所造成的一切后果。但王林春不仅承认自己的暴行，甚至还张狂地说，是我打的又怎么样，我就打了，你愿哪儿告哪儿告去。听众朋友，从警察王林春的回答，我们不禁要想，这些警察们敢于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们的底气是从何而来呢？这难道仅仅是少数人执法犯法的恶行吗？而如果更多善良百姓都知道事情的原委与真相，这些人的底气是否就会因此而消失呢？纪宝山被关进监狱半年后，2009年年底，石银雪带着婆婆与自己的母亲去哈尔滨呼兰监狱探监。在前往哈尔滨的路途上，石银雪的婆婆纪宝山近70岁的老母亲一路晕车呕吐，好不容易才到了监狱，监狱却拒绝接见。无奈下，纪宝山的母亲只好在监狱附近的旅店住宿，等待与儿子相见。一天一宿，老人只吃了一顿饭。隔天，监狱只让纪宝山的母亲接见，妻子石银雪与岳母则被挡在了外头。见到纪宝山，老母亲惊讶地发现儿子已经是皮包骨头，原本145斤的体重，能扛230-230斤麻袋的儿子，现在却瘦得不足100斤，而且走路都费劲。纪宝山复发的肺结核病更严重了，全身还长满了疥疮，浑身又疼又痒，臀部紫红的看似要腐烂了一般。纪宝山说他连水都没得喝，因为监狱要纪宝山自己有保温瓶才能给他水喝。后来纪宝山的母亲把自己兜里仅剩的所有的钱全拿了出来，他拿着那60多元钱跟狱警说，用这钱给纪宝山买保温瓶。当石银雪从婆婆口中得知丈夫的情况后，她要求监狱给纪宝山办理保外就医，但监狱以不符合条件拒绝了。然而又过了半年，2010年7月，石银雪就接到呼兰监狱医院发来的病危通知书，说纪宝山的肺部有空洞，肝部、淋巴都长了瘤，医院已经无法救治了。但是让人难以置信，即便医院已经发了病危通知，监狱依然视人命如草芥，以各种借口不予放人。于是石金雪来回奔走在监狱、监狱管理局、医院和当地国保大队等多个相关部门之间。经过3个月的折腾之后，在2010年10月，纪宝山才被释放。但是，之后纪宝山的身体一直未能恢复，最终在2011年3月，年仅39岁的纪宝山离开了人世，留下了一贫如洗的石银雪和一对幼小的儿女。石银雪一家老小就在寒风里埋葬了纪宝山。听众朋友，您还记得吗？在纪宝山被抓的那个新年，是在街坊邻居们的协助下，石银雪一家才得以升起了一盆炉火。那盆炉火不仅驱走了酷寒， 温暖了石银雪全家。那燃烧着的火光，更是将乡亲们的善良照耀得闪闪发亮。姬宝山死后，石银雪在哈尔滨市以修鞋为生，在艰苦的生活中，他几乎从牙缝里也要省下钱来制作发放法轮功的真相材料，因为他知道只有真相能够呼唤善良。虽然自己的丈夫依然被迫害死了，他仍要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依照真善忍做好人，法轮功正在遭受迫害。当人们都知道真相时，在需要的时候，就像他们的街坊邻居一样，善良的人们就可能燃起另一盆炉火，对抗寒冬，温暖世间。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请听歌曲《天佑中华》。
那是内心深处的平和，让它无怨无恨地活，那是觉悟后的胸怀，信念让它不屈不折。因为深爱那片故土，他把真相来传播，谎言造就的红潮，中共绝不是中国。
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